他同情他，他怎么样？他说：“你们家里有什么东西？”那以利沙那个寡妇说：“我家里只有一瓶油，喝完就没有了。”那个以利沙就说：“你去叫你两个儿子到附近去找所有的器皿，到朋友那边去借所有的器皿，能够找来的，你们聚在一起。”所以他的孩子他们就全部到处找他街坊邻居啊，所有的器皿都聚在一起，聚完一起把门关起来。那以利沙说：“你器皿都有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器皿都在这边。”那以利沙就开始倒那个油瓶，他倒个油瓶，那油瓶只有一个，那器皿有很多，他就倒，一直可以油一直出来，一直倒，什么时候没有呢？倒到一个器皿没有了，油就停住了，如果说你还有器皿的话，油一直倒到没有器皿。油就停止了。那这个代表一个什么意思？这个很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说神他要把他的祝福要倾倒在人间，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你要够用的器皿。那 CGC 我们有270几个人或280人，最多到300人，小孩子也是器皿，大人也是器皿，那我们是不是都是一个器皿，能够盛装神的恩典，神要祝福？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有十几个人是神的器皿，神的祝福就是十几瓶。如果是我们的器皿是100瓶，有100个器皿，神的祝福就100个。那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器皿的话，怎么样 ？CGC 就大大蒙福哈，这是神的祝福就大大临到。所以属灵的原则，第一个一定要找到器皿。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器皿？你们是不是每个人是神的器皿？啊，不敢讲啊，是哈，刘军彪不敢说不是。OK， 好，第二个原则，属灵第二个原则。好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说在教会里面服事哈，我发觉我们最近碰到一些，就是说比较困难的。以前我们教会的治理都是，牧师要想教会的方向啊，每年的方向、每年的目标都是教会牧师来想。那我们长老啊和同工啊就按照这个方向做。那从去年开始和前年，我不记得什么哪一年呢，我们就开始要整个长老团来想这个方向。哇，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情啊。那我们这个方向，你觉得我们这几年的方向是出于人的想法还是出于神的想法？我听了很多讲法，他说你们这些想的这些目标都是一个口号而已，很空洞啊。那有些人讲说你们想的方法，想的这些目标很好，很适合我们的需要。那这样就有个问题，那我们这些都是人啊，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人，长老也是人，牧师也是人，同工也是人，弟兄姊妹也是人，我们都是想，我们都在计划说到底神要在教会做什么，我们凭着什么知道我们的方向是出于人意呢还是出于神意？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的问题啊？你们觉得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？出于神的。怎么讲？为什么出于神的？不知道。对，所以你们都不晓得嘛，你们就凭信心的相信我们了。教会的方向很不容易，所以属灵的第二个原则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查验神的旨意。怎么样查验神的旨意？到底神的心意在哪里啊？我们这样的决定到底是出于神的心意吗？圣经上说，刚刚我们读到罗马书第12章那边讲到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查验神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。什么叫做不要效法世界啊？你要知道神的情意。第一个，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那不要效法世界，其实就是说不要将世界的方法带进教会里面。那这个题目很大哈，到底什么叫做世界的方法啊？有没有人可以讲说你们叫什么叫做世界的方法？有些人说教会里面不能有行政组织，因为这是外面的方法，教会里面不能有行政组织。你们觉得对还是不对啊？教会可不可以有行政啊？ 可以了，当然有了，同工团帮他们同工团做什么的，教会是要组织的，那有些人说世界的方法，教会不能有计划，计划会拦阻圣灵的工作，计划是外面公司的一些方法，我们不能有计划，对不对？也不对。还有人说教会里面要什么呀，不能够 review 啊，这个是我们常在同工会里面争执的事情。我们做一件事情以后做完，当然做之前我们要计划，做完以后呢我们要检讨，对不对？今年做的好不好，诗班今天唱的好不好啊，这个圣诞节办的好不好，我们都会检讨的，同工会检讨的。那很多人就皱眉头了，说为什么要检讨呢？神的事情岂是我们能够自己来评断的？那这个是不是世界的方法？所以什么叫做世界的方法？有没有人可以定义出来的啊？你们都在世界里面打滚的哈，世界的方法是什么？你有一个很，你们没有的话，我就share给你们。我自己在多年的服事里面，我自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怎么样去定义一个什么叫世界的方法。世界的方法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方法，而是一个原则。那个原则呢，就是凡是影响到信徒对神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的这些方法，都叫世界的方法。因为世界是属于什么？恶者的。这个世界是属于恶者的。恶者就是不是饥饿的恶，是魔鬼的。这个世界属于魔鬼的。那凡是基督徒他愿意来相信神的时候，这些世界的恶者就是魔鬼一定要来阻拦，他不让人信徒来亲近神，来相信神，来爱神，来对神有盼望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用世界的方法，你一定会把信徒带离开神。所以我这是我自己的界定哈，就是说当我们用那些世界的方法，你看一些方法，这些方法能够影响到你的信心，影响到你的对神的爱心，影响到你对神的盼望的，这些方法都在教会是算世界的方法。我举几个例哈，讲到奉献啊，很多人奉献，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讲说十一奉献，但是圣经上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啊，神从来不强迫人要一定要这样做，但是神悦纳我们的十一奉献。所以我们教会一直保持这个传统，我们的奉献箱在门后面一个小角落的地方，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十一奉献啊。我知道有些教会有这样做，有些教会是怎么样，他在你要加入他们的会员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一个切结书，你要写上说我加入这个教会会员，我一定会委身我的十一奉献。十一奉献就是说把我所有的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神。那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些做法啊，当然他的做法有一些考量啊，做一些那还有一些，我听说这个，我们最近在看异教学，我都读到了摩门教。你知道摩门教怎么样要求你十一奉献的啊？他从你的薪水直接扣 W2 还是 W4， 就直接就从你的那个薪水里面直接跟公司讲说，我这个十分之一我是要捐到教会去的，你直接从教会里面直接从我的账号扣到教会去，不要经过我，就像我们扣税税前扣税也扣薪水一样。那这个是保证这个教会一定会拿到信徒的十分之一的奉献。错在哪里？你觉得对和错，你们会喜欢什么样的做法啊？同工你会喜欢什么方法？牧师啊，你会喜欢什么方法啊？
直接扣单。
对，他的薪水是交给庙庭的，庙庭他直接扣。你知道如果说你这样子的话，当然你对整个教会的经济、教会的财务你不会缺乏，对不对？摩门教很有钱的，你看他们盖了一些东西非常有钱的，但是呢信徒们学到多少啊？你有没有学到信心的功课？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学生的话，你每个月奖学金 他说有奖学金的话1000块钱，你奉献十分之一100块钱一个月，你觉得没什么。如果你今天做学生找到事了，你突然的薪水调到什么，刚毕业10万了，如果5、6万好了，你就是6万块钱好了，你如果说大学刚毕业你薪水拿到6万的话，6万的十分之一多少，6000块，6000除以12，一个月500块，一个月你要把500块钱拿出来，对不对？我算的对不对？500块钱你要拿出来，一个月拿500块钱奉献给教会，会有点心痛。如果说你今天做了很久了，你是10万以上，你的薪水，你的多少钱要拿出来？1万多，1万多除以12。如果说你拿12万的话，不容易啊，要一点信心的啊。特别在2009年的时候，2008年的时候，我感谢神哈，我们教会的，你看我们教会的奉献在2009、2008的时候，那奉献一直持平和往上，那很不容易的。我觉得我们教会真的有弟兄姊妹真的有信心啊，在这么苦难的时候，还是保持这样的信心奉献。这是一个信心奉献，就是说你教会里面怎么样不走世界的方法，你要保持弟兄姊妹要有信心，你要教导弟兄姊妹要学习信心的功课。那第二个，我觉得教会里面一些在我们的领导层，神主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你要做人的什么领袖的话，要做众人的仆人。那我知道有些教会和有些人的方法，在选同工的时候一定要选做过 manager 的人，或者是在教会在公司有一些特别的才能的人，他们选才能够选到当教会的一些执事和同工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听说？没有啊，因为这样的话整个教会才会 efficient 啊，做事情才有制度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选同工的时候，你会看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在他是什么大学毕业，他是什么常春藤毕业的，聪明，OK， 常常会这样。但是主教导我们说，你一定要做，在众人面前你要做领袖，你要在教会来治理一些事情的话，你要做仆人。做仆人怎么做？你要对弟兄姊妹洗脚的。那这个洗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做这一个仆人的一个谦卑的人，你要服侍弟兄姊妹的，这样才能够做一个领导。那这个表现一个什么？就是在教会里面，如果说一些领导或者是长职们，他们都是一个教会的，都是一个公司的 CEO， 都是公司的一个manager 或者是一个 director， 你看这个教会他有平常在公司里面对他们都是毕恭毕敬的，在教会里面你也会对他毕恭毕敬。那这种 interaction 是什么样的情形？教会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形？我觉得教会里面是绝对没有分卑贱贫富卑贱，在教会里面绝对不能做这个情形。而且是你越比如说牧师好了，牧师现在没有扫厕所啊，这个同工是一定要扫厕所的哈。那长老我们扫了好几年厕所，现在不扫了。仆人的领导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的。那最近啊，我讲快一点，我这时间没了。第三是我最近学了一个功课，神给我开一个玩笑。我们办公室啊，最近连那个年终的时候抽奖，我们多奖哈。那我们那个办公室，我们那附近那个办这个 division 大概有300多人。那天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在摸奖啊，他有第一个奖、第二个奖、第三奖。第一奖一抽一个名字出来，哎，就是我。啊，我拿到第一个特奖，好高兴啊！我就过去拿。我说什么奖呢？他们说是漏特奖，一篮的彩券在里面。我看着都傻了，我说我要第二个奖，我说这个第二奖比较好，那个是 Trader Joe 的那个食品啊，那个东西可以吃。漏特奖我从来没玩过，也不晓得怎么玩，也不晓得怎么用，但是好多里面都像一个树一样的漏特奖。哇，看每一个人都羡慕的眼光哈，我都看不懂他们干什么这样子。我说 我是基督徒，不会玩这个漏特。那回到家里面呢，我跟我太太说怎么办，我们拿到那么多漏特，我也不会玩。那问人家也不好意思问啊，人家说一个教会的长老，你在家里面在刷刷刷刷刷，不太好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在网上去找怎么玩漏特啊，找了半天也找不出来，我们就，反正最后我们就在学。那讲他，我从来没玩过，我也第一次在玩。哎，我玩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有一点兴趣了。我说，哎呀，假如我这次刮出来一个真的就上百万的话，我怎么样？因为你看昨天我们那个在同工聚餐的时候，有人讲说，我们现在急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？哎，建体育馆，建一个活动中心，让我们所有的学生啊、小孩、朋友啊，我们都可以活动。那个要多少钱？那个、要百万以上。我们教会的奉献，如果说按照奉献，不容易，要几年可以奉献出来。如果我这样子一刮，刮到怎么样的话，是不是很高兴？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啊，很可怕的。我就发觉，连我这种第一次在刮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这样的东西，啊，何况很多人真是靠这样的来投资来赚钱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千万不要去用这种方法去为教会募款，因为这样子对我们的盼望，对神的那种永生的盼望，对我们神的那种已经没有了。啊，我觉得教会要禁止啊，这是原则。第二个原则啊，原则还没讲完呢。第二个原则里面还有第二个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心意的更新而变化啊，这个是我今年我最大的一个收获。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？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，第一个是彼得在哥尼流家。那彼得在哥尼流家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犹太人，我们刚刚讲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所以犹太人的压根里面都觉得说，神只拣选犹太人，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，所以他们根本不跟外邦人接触。但是呢，神就借着大使徒彼得开了一个门，让彼得到了哥尼流家。哥尼流是什么样的人？是一个外邦人，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，是一个外邦人，很纯的外邦人。那他到彼得到他的家里面，就跟他讲耶稣基督，讲的福音。当讲了一半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哥尼流的身上。那彼得一看傻住了，他没有想到说神的犹太人的经历同样能够发生在外邦人身上，所以从此就对他的心意改变了。他就发觉神的福音不只是给犹太人，而是指的万民啊，这是一个例子。当保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，他原来的第一个目标是把中亚和东边这一区，就在由以色列的东北边，就是土耳其现在那个地方，那一区他要把福音传遍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当他走到马其顿的时候不是走到马其顿，走到一个地方，要神给他一个意象，说马其顿那边有需要，请他去马其顿那边。所以保罗就本来向右弯的，就向了左弯到马其顿。那马其顿的意象代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的福音从亚洲会传到欧洲，传到非洲，这整个方向不同。所以保罗经过这个马其顿的意象，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只是在东边，而是在往西边走啊。那这是一个保罗的意象。那第三个，我讲一个例子，就是摩西。那以色列，摩西带以色列民出旷野，出埃及到旷野里面，那没有水喝，那摩的百姓 complain 说没有水喝，那神就说吩咐摩西说，你去击打磐石，磐石就会有水出来。那摩西就用他的杖打一下磐石，水就冒出来了。那哎，这个是蛮灵的哈。然后过了几年以后，他们又走到另外一个旷野的时候，又没水喝了，百姓又在抱怨。那神就摩西就跟耶和华说怎么办？那耶和华就说，你去吩咐磐石，那磐石就会有水出来。 那摩西没有听清楚哈，他那年纪比较大了一点，他就没有听清楚，他就用照他原来的方式用杖又打了磐石，结果打了磐石，水没有出来，但是神的愤怒就临到他身上，神当场就跟他讲说，你犯了错误，你不能够进到迦南地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惩罚。为什么他同样的方法，他原来用的这种方法能够使水出来，为什么现在用这个方法就不能够使水出来呢？所以不是方法的问题，是神的心意的问题。原来神叫他说你击打磐石水就出来，现在神叫他你吩咐磐石水就出来，他没有听清楚，他用他的以前的经验去 apply 到现在的应用，非常危险。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的结论就是说，你不要把新酒放在你的旧皮带里面，不要把你的新酒放在旧皮带里面，就是神现在所赐给我们的一些方法、一些带领，你不要用旧的一些方法去照这个模式去做，非常危险。这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会说啊，我们这个可不可以做？那当然，长老指示我们就说，我们的 bylaw 是这样子，你们不能这样做啊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做？我们的教会的规章是这样子，所以你们不可以这样做。我觉得这个叫做新酒放在旧皮带里面，我们常常会被一些旧的一些约束控制，我们不能够创新，不能够突破，我觉得这是要很小心的。但是当我讲了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也要讲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们也不能乱做，我们也不能说一概的是说我们旧的东西都丢掉了，新同工啊，明天新同工上来，你们不能够把我们旧的一些规定哈，就丢到垃圾桶，你们自己去新创啊，这个不行的。我觉得旧的规定有旧规的有好处用处。那我最近在想的时候，我突然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当我们在走从比如说你从 Nova 要开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路可以走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走 Highway， 你可以从 Livonia 走，你可以从 Northfield 走，都可以走。所以你可以方向，你可以任意改变，你可以任意改变。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变的，什么不能变？那个号志，那个灯不能变。你不能说，我今天走到这边，我以前是绿灯可以走，红灯可以不能走。那我今天礼拜天特别，我是红灯可以走，绿灯不能走。如果说你这样想的话，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？别人不是这样改，只有你这样子改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呢，虽然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，但是基本的原则、基本的神的信条和神的原则是不能随便改变的。那至于是什么信条、什么原则，你们要找牧师、你们要找长老来商量一下，那我们坐下来可以好好谈一谈。 OK， 好，这是第二个原则，你要查验神的旨意啊。那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？除了祷告，还是祷告，还是祷告，一定要从祷告里面你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我记得2000年以前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小组的时候啊，教会里面有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乘着神作为的浪潮 serving the tide， 就是你要在冲浪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冲过浪？我也没有。对，你们要冲浪的时候，一定要顺着这个浪的潮，顺着这个浪走啊！你不能 against 这个浪。当神的作为要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查验神的心意，然后顺着神的心意走，你就发觉神的道路非常的宽广，就像我们最近的学生工作一样，这几年的学生工作，我就是顺着浪潮走。我们很高兴看见一些弟兄姊妹愿意兴起来委身来这个浪潮。我时间差不多了哈，对不起，我还有第三个原则要不要讲？ OK， 我们讲哈，我们讲快一点哈。第三个属灵原则，教会的运作。我们的教会运作常常会觉得说，你说能者多劳还是各尽其职啊？我们常常有那个20%80%那个原则嘛哈。那我们在每次邀请同工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说我不会做这个，我不会做这个，我什么也不会做。那还有人跟我们讲的是不同的方法， 他说你们同工都只是想做某一些事情，那我们这些人都被冷落了，有没有？会啊。我觉得教会我们是 focus 一些东西，常常会忽略掉一些弟兄姊妹的他们的他们神给他们的一份。我们这方面是我们是很亏欠的。那我觉得怎么样平衡整个教会的运作啊？我今天有三个项目哈。第一个，当你要准备要开始服事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，要发掘你的恩赐，因为在神的所有的拣选里面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他的一份的可以用出来的。啊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在学习服事，大学的时候学习服事的时候，神就让我试了几个服事的地方。那当我去，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，然后神就带我去来领师，啊，同工安排我去带师。我那时候一带师的时候，我就发觉，第一个我很非常喜欢带诗歌，我一带诗歌我心情就愉快哈。当我一带诗歌时候，别人也愉快，我看到每个人脸上都很喜乐唱歌哈，哎，我觉得很舒服，这叫做容神一人。若人今天上来带诗歌，你一带了你很兴奋的时候，那人家都愁眉苦脸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你的恩赐啊可能不在这边。那我们在学习嘛，我除了带师以后，有人就说你刚信主，你去教主日学好了，儿童主日学，那真的就派我去参加带一个儿童主日学班。那我那时候教了，我也很兴奋，我就把一些旧约的一些历史故事哈，我都要讲出来。我讲完了以后，我就看到台下的儿童呢也目瞪口呆，他又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东西啊，所以我就发觉。从此我就决立定志向啊，我就不要去教儿童主日学，所以到现在我信主那么多年哈，我有一个 area 是我从来没有 touch 的，就是儿童主日学。我就发觉这是真的不是我的恩赐哈，我没办法做。但是我就很羡慕很多弟兄姊妹，哇，儿童你们一讲什么东西，在求红安像是。你们一讲什么东西，我觉得儿童都哇听得就是如痴如狂的，我怎么会这样子？发掘恩赐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，团队有恩赐的时候，你要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是一个团队的配搭，截长补短，啊，每一个都不能少，啊，我最喜欢的啊一个游戏哈，有一个游戏就是分组游戏，16个人一组，那怎么分呢？就是每一个人发一个牌子。啊，比如说你是兵，啊，你是将，你是帅，啊，你是什么？车，啊，你是马，你是炮，好，每一个人都发很多牌子，然后呢，你用这个牌子去找，凑成一个局，啊，一个将，两个士，两个象，两个马，两个车，两个炮，还有五个兵，啊，有些人拿到兵就很 upset， 说我怎么能做兵？这个兵可以什么？吃帅的啊，所以有五个兵，所以这样子你就到当时找找，你是兵啊，你是将啊，你是帅啊，你是车啊，哎，凑成16个人，哎，那就占了一个 group 了。嘿，这个很有属灵的意义的哈，这个就是一个教会。如果说教会是一个全被福音的、全被恩赐的，那每一个恩赐不一样，有些人做脚的，有些人做手的，有些人做心脏的，有些人做阑尾的啊，阑尾就是盲肠啊。那这个东西一定要全备，不全备的话就缺一，就是不是一个真正身体了，方位就不对了，所以凑在一起就是一个身体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。我还喜欢一个故事啊，就是一个瘸子还有一个瞎子啊，他们都碰到火灾了怎么办啊？瞎子吧，瞎子要背瘸子，瘸子不能跑，瞎子可以跑，但是瞎子不能看，瘸子可以看，所以两个人就可以配搭能够出去。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要配搭侍奉，一个团队的精神啊，我不能讲太多了哈。最后一个就是，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一个各持己见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啊，是连于元首基督啊，让神来居首位。长老一样，同执事也一样，小组长也一样，所有的聚会一样，我们一定要尊主为大。否则你看现在很多教会的败坏都是因为一个人强大，一个人太有能力了，每个人都听他的，败坏就从那边开始。所以整个教会你一定要啊强调说，我们是尊主为大， 我们所有人来到教会里面，就把我们所有的冠冕放在神面前，啊，这是神原则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完了同心建造，我们明天要做主的门徒。我们有三个原则，第一个是要预备神的器皿，第二个是要审查神的旨意，第三个要联络神的肢体。啊，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五节，啊，要献当活祭献给神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查验神的旨意，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体，联络做肢体。啊，那我们明年有几个项目哈，我特别把它提出来。我们的英文事工，我们需要一些器皿，需要一些弟兄姊妹的参与。你们看到英文事工现在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哈，他们先把这个硬体弄出来，但我们需要一些同工弟兄姊妹能够去帮助他们一同成长起来。那这是 Rich Gower 和 Pastor Ben 的一些呼召。另外一个，我顺便做个广告，诗班。你看我们刚刚诗班虽然唱的还可以哈，但是我们真的缺乏人哈。我们理想的诗班是每一步至少要几个人，四个人。我们现在每一步哈，只有第一步是四个人，第二步三个人，第三步三个人，第四步只有一个人。当然大军是特别了哈，他是大有恩赐的人啊。但是我们诗班需要人，所以我们心中真的盼望说，你真的有时间愿意服侍的话，参加诗班。第三个，祷告。我们刚刚讲了寻求的声音，神的心意非常的重要，我们需要一个很强大的祷告的团队。那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三的祷告，当然长老都参加啊，一定要来寻求神的心意。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，共同来寻求神的旨意，好让我们不要走错。第四个，要做盐做光。我们需要一些弟兄姊妹来传福音，特别在小组里面传福音。我们也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要好好的扎根，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，不是凭空想的，乃是借着主日学，借着每次小组的分享，把神的话语吃到脑海里面。那这是我们的分享。好，我们最后低头，我们请神弟兄带我们做祷告。